亲爱的众圣徒，特别是孩子们，在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看一个十分有趣迷人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耶稣基督是如何来教导西门彼得，当他复活了以后。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人，他有点像马丁路德，他是一个十分冲动的人，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他可以有很好的领导力，他是一个可以马上讲话的人，可以马上来分享一篇讲道的人，他带着满满的爱。但是这样的人是需要一个明智的测试教导者，他需要一位明智的教导者来教导他，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今天早晨我想给你们看一下耶稣以六种方式向彼得显示他复活后的丰盛，作为一个奇妙的测试，作为一个奇妙的教导者。我会到时候来给你们这六点。我们的经文是马可福音16:7，那一节经文说，来去告诉那些门徒和彼得，并且路加福音24:34，主说去把这个已经显现给西门彼得看，并且和今天我们这样的经文约翰福音21。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来教导彼得。我们都知道彼得这一个很悲伤的这样的故事，三次不认主，否认那带他出黑暗的耶稣基督，那个他爱的神，那个他信任的神，那个耶稣基督，那个神的儿子，他否定了他，三次不认主，他甚至带着咒诅和誓言，用着卑鄙可耻邪恶的来否认耶稣基督。我们会想，彼得怎么能这样做呢？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看了他一眼，就是那一眼，那一眼是带着爱的眼，带着那怜悯，并且也是教导劝诫的爱。耶稣基督看了他一眼，他说，就好像说，彼得当看到主看他那一眼的时候，他破碎了，出去放声大哭。他好像说，我毁了任何的事，在我中间已经没有任何的盼望，我已经失去了我门徒的身份，甚至我不是使徒，我不是门徒，我已经不配神的救恩了，我毁了这一切。你们中间有人有这样想过吗？有这样子感觉过吗？可能我们有的时候想去传福音给别人，你可能就不想开口，你很怕，你就走了，离开了。当你走的时候，你会想啊，我否认了神，我不认了神。但是也有可能，你可能陷入了一些更大的罪里面。你会说，主啊，我真的是不配你的恩典，我是这么样的卑微卑小，我是这么样的不配，我否认了主耶稣基督， 我打破了任何的事，所有的事，我不配这一切。如果你是一位信徒的话，你可以知道，当你回顾你以前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神是如何来救你，救拔你，并且他也是如何的让你洗净你的罪，让你有这样坚忍的信心，这是十分无与伦比的东西。这个东西只有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那奇妙的测试才可以有。所以我们看到彼得看到了他的罪。以前彼得经常说啊，我是那最好的使徒，他以前一直自夸说我是最好的使徒，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但是现在彼得变成了最后的了，他以为他是第一的使徒，但现在他变成最后的了。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一声，你要三次不认你。彼得说不不不，我肯定不会的，但是他确实这样做了。现在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他告诉天使，告诉那女人说，去告诉我的门徒，我的使徒，并且彼得，这是多么一个令人欣慰的事情。这就是我第一点，第一点是什么呢？第一点是一个完全的接纳，为那自我排斥的彼得。耶稣基督说你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耶稣基督对那女人说你去告诉门徒和彼得，他故意说出来和彼得，去告诉我的门徒，并且我也要与彼得相见。这很有趣啊，他耶稣基督没有说啊，去告诉彼得和我的门徒，他没有把彼得放第一个。你们可以看到，在所有的福音书里面，当耶稣基督来说门徒的时候，彼得总是第一个。你们可以去看圣经，但是在这里，耶稣基督却说，去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彼得现在放在最后。为什么耶稣不说去告诉彼得和我的门徒呢？为什么要这样说，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呢？因为彼得他知道他毁了这一切的事情，他在这自责中，他否认了基督耶稣。所以耶稣基督并没有把这一切事情归于什么都没有，他没有说啊，先告诉彼得第一个。耶稣基督想要教导彼得是，即使你不配得，我也接纳你，我知道你的不配，但是去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虽然彼得在这里放在了最后，但是他仍然被主完全的接纳，被耶稣基督完全的接纳，这是多么美的事！这是耶稣基督，从耶稣基督里面来多么美的事！虽然我们这样的犯罪，虽然对于我们没有任何的盼望，我们可能觉得我们被这个世界给排斥，我们被耶稣基督排斥，但是耶稣基督他是道路，耶稣基督他可以通过他可以有 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就说，去吧，也去告诉彼得，他也是我爱的。所以上帝是多么的恩慈，当你来到耶稣基督跟前的时候，你可以你承认耶稣基督是多么样的怜悯。我们很多时候十分的骄傲，我们会说啊，我不知道那个人是否重生了，我不知道那个人是否悔改了。但是我们知道，这所有的耶稣基督是来接纳罪人的，即使像彼得这样三次不认他的，他说去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我们很多人觉得可能拣选是十分残忍，但是不是的，拣选才是对罪人十分大的恩典怜悯。因为这一切都是神来预定了这一切，不管你是否是罪人，不管你是否曾经犯了多大的罪，但是耶稣基督说去告诉门徒和彼得。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约翰卫斯理和乔治怀特菲尔德的故事，他们是很好的朋友。但是约翰卫斯理他可悲的是在恩典的教义上，尤其是预定论的定义上走了极端。所以当有人，我们可以看到约翰卫斯理在这里是一个十分大的错误。所以当有人去问乔治怀特菲尔德的时候，他说你觉得卫斯理他重生能得救了吗？乔治怀特菲尔德怎么说的？他说卫斯理吗？他说当我们到达天堂的时候，卫斯理是会将在最前面的，靠近耶稣基督的，赞美他的。而我呢，我很高兴我只能在人群的后面，但是我也是会被接纳，如果我能到达那里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生活，我们做什么都是为了神，为了主，在主里面做，来赞美他，多么奇妙的测试。所以彼得在那里也很惊奇，耶稣基督没有把他给排除。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子耶稣基督的接纳他，也可以让彼得更加的有用。有一个神学家说，神不会极大的使用一个人，直到他深深的被破碎。彼得他不会，如果不经历这个事情，彼得不会来经历这样的，他不会来破碎自己，他还会来爱他的世界上的东西。但是耶稣基督借着这样的破碎他，借着他三次不认主，这样的破碎他，让他深深的经历这一切，更加的能来感觉到耶稣的恩典，能让他在禾场上更加的大大被主使用。神给我们经验，使我们谦卑，使我们破碎，把我们放在最后的位置，这样我们就可以向那最需要的、最破碎的人来伸出援手，来帮助他们。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福音，这样子来说，福音书这样来说，和彼得去告诉门徒和彼得，这是多么大的福音！和彼得把彼得也接纳了。这是神的恩典，把我们这样不配的罪人接纳了。我们第二点看到是对感动的彼得的完全的显现。我们上个星期我们看到 当格留巴和他的同伴从伊马楚斯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当他们回来的时候，看到遇到了耶稣基督，他们知道主复活了，并且耶稣基督给了他们告诉他们一切的事。他们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这多么美丽的一件事，这是多么惊讶的一件事。这惊讶了那些使徒，这是主的一切的恩典。我们可以看到神给我们每次每样的这样不断的恩典，给我们这样每样的不断的惊喜。我们可能很想去来看，哎，是怎么样给西门彼得显现的呢？我们很想看他们中间是不是有很多的，他们很多有很多很多样的对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路加福音24:34很多节，看到耶稣基督和他那两个门徒有很长的对话，但是我们看到这里只显现给西门彼得看，他并没有来说出细节，到底怎么样给彼得显现。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圣经没有记载这些，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思想一下，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对话太过神圣，太过私人，太过紧密密切了呢？所以没有记录在圣经里呢？可能这是一个含着眼泪的一次的相遇，是否是一个个人关系恢复的之旅，是多么的个人，多么的亲密的关系，西门彼得与耶稣的相遇，耶稣对西门彼得的显现。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呢？主带领人不同的方式，我们有的人可以体会到一点点，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接纳了我们。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对我们朋友说，我真的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当我们与神相交的时候是多么的甜美，多么的亲密，多么的个人，多么的友谊，以致你不知道如何与别人来沟通。我遇见了神，那是神啊，我甚至不知道怎么来表达这样亲密的关系。虽然这十分的特殊与主的相遇，但是这是多么的神圣，多么的亲密，我感到被主接纳，我感觉到我所有的罪都被洗净了，他对彼得这样的显现，将完全的显现为着西门彼得。我们可以来想象，当彼得来经历到这样的时刻的时候，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事。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彼得之前三次不认主，但是耶稣基督还是来与彼得会面，这是多么样的亲密的事。 当我们现在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也有可以有像这样的情感。当我们看圣经，我们可以说啊，我其他什么都不要，我就是要看圣经，多么美好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我们与主会面，是多么亲密的事，我们多么个人的事，如此的甜蜜。耶稣基督就是使用这样的方法来与我们来会面，以至于我们可以忘记所有的事，我们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这样的亲密，这样的甜美。我们有的时候去圣经的辅导，当辅导者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可能知道意识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到我们可能一年以后，我们回想起那回顾那个时刻的时候，我们知道是神借着那辅导者的嘴向我说话。我们能看到是神的做工，为了让我们来放下我们的重担，来与他来和解，来与他来修复这样的关系，多么珍贵的事啊！耶稣基督是多么大伟大的一个奇妙的测试，一个奇妙的教导者。所以可能彼得说他甚至无法相信这一切，他是多么的爱。彼得完全被耶稣基督给完全的感动到。所以我们来看到第三点，为空手而归的彼得装满了渔网。我们现在看到约翰福音21章了，他们现在可能在等耶稣基督的降临，但是他们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彼得说啊，我要去打鱼了。其他六个门徒使徒也说啊，我也要跟你去打鱼，所以他们去了。有些学者会在这里说啊，彼得他没有抓住神的应许啊，没有想来等耶稣基督啊。但是我在这里不这么觉得，我觉得彼得在这里是抓住了神的应许，他是在等待耶稣基督，但是他不想就是仅仅坐在那里而已，他就是想出去打鱼，打鱼并没有什么罪啊，他就是想去打鱼。可能有人说啊，可能中间有他的仁义在，是他的肉体啊，我不觉得那样子。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些门使徒中间有两个人没有提到名字。为什么圣经有的时候不提到那些门徒使徒的名字呢？没有提到那些门徒的名字呢？因为神有一种这样的方式，想要包括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所有人都是那样的门徒。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很好的渔夫，他知道加利利这个海所有的东西，他们知道哪里打鱼能最好，哪里的鱼最多，哪里鱼最大。他一生都在这里打鱼，我现在这样的时间还是这样子，他们总是能打到一些鱼，并且就像现在的以色列加利利，我看到那些渔夫打鱼，他们总可以打到一些东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那一夜去打鱼，什么都没打着，就连一点点的小鱼他都没有打着。 可能他去另一个地方又去打鱼，另一个地方又去尝试了很多很多次，整个夜晚都在打鱼，但是一条鱼都没打到。我们知道打鱼打鱼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我们知道渔夫整一天都在打鱼，但是这是十分可惜的。一个晚上一条鱼都没有打到。我的父亲曾经跟我讲，当你去服侍的时候，你不像一个木工，木工在做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啊是要什么样的成绩，但是当你去合场的时候，你可能有的时候就像这样的渔夫，当你很想打到的时候，你却一条鱼都没有打到。渔夫肯定不想当经历了一整晚什么鱼都没有打到。所以彼得和其他人都十分劳累，准备上岸的时候，他打鱼完全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打到。这时候有一个陌生人在岸上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所以彼得的回答是没有，很简短的回答，没有。他们肯定会十分的好奇，这个人是谁呢？为什么有这样的人来问我们这样的问题，来暴露我们的失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画，他们已经空手而归了，但是有人在岸上问他这个问题，来暴露他们的失败与空手而归，来展现他们的无能为力。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奇妙的教导者，来教导彼得他无能为力。可能彼得说，哦，我是第一个门徒，我可以有很大的能力，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彼得说，没有我你不能做。所以当不久以后，耶稣基督借着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他让彼得独得人如得鱼，3000人悔改。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耶稣基督的做工，他想教导彼得，这一切不是你在做，是我耶稣基督在做。这也同样在我们在当牧师我们可能很多知道，我中间有很多年轻人有这样的呼召来想要到合场，想要来服侍。我们要有这样的预备，我们无论我们怎样的教导别人，无论我们怎样去教导别人，我们知道我们完全不能，完全是神在做。如果是我们靠我们完全不能，我们甚至一条鱼都不能获得，我们甚至不能让一个灵魂来悔改。而那帮助我们的唯独耶稣基督，是他通过我们来做工，来让他们悔改。然后我们来看第四点，与谦卑的彼得来一起用餐。约翰是第一个来认出主的人，他说，是主，彼得，这是主啊。我们看到彼得就马上束上一件外衣，马上游到耶稣基督那里去，他很想与耶稣基督有这样一个很好的相交。我们可以看第九节，他说就在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是已经 有这样的丰盛的美食了，任何的事已经准备好，为彼得准备好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看到什么呢？本来彼得的网是空的，耶稣基督对他们说去右边来撒网，你们可以看到153条鱼他们捕到了，他们捕到了153条鱼，并且 渔网没有破，感觉像是三重的神迹。本来他们没有鱼，第二他们往右边撒网又得到了鱼，第三渔网没有破。这些鱼全部网住了，没有破，并且这些鱼没有逃掉，这鱼没有从网里逃掉。然后这个船把这些鱼带到岸上，然后彼得在船还没有到岸的时候已经游向了耶稣基督。他记得耶稣基督曾经说过，没有我你们完全无能为力，你们不能做什么。所以彼得迫不及待的游到了岸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另一刻让我们来学到，他看到已经有这么一个丰盛的晚早餐给他预备好了。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这就耶稣基督和彼得两个人在岸上。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这里很有趣的来提到了，不仅仅是饼和鱼，还有一个炭火。为什么圣经里要说炭火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共就两处经文中间用到了炭火这个词。另一个是在哪里呢？你们还记得另一个是在哪里吗？那是在耶稣基督在该亚法的殿里，那个地方西门彼得三次不认主的地方，在该亚法的殿里。但是在这里炭火是怎么样的呈现的呢？炭火让有这样一顿美餐已经为彼得预备好了。炭火是火的象征，它可以说来毁灭你，但是也同样也可以来医治你。这样的火的象征，我们依着我们是罪，神的火可以来毁灭我们，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样火的象征是来医治你的。所有的东西耶稣基督已经给你预备好了。我们也看到这可以也可以来预表圣餐这个饼和鱼可能也有这样的预备来预表这个圣餐。不是我们捕到的鱼，而是耶稣基督给我们预备好的，他给我们完全的预备好了，他已经在那里了。当我的孩子很年轻的时候，我告诉我的孩子们，每次我两个星期前，我的妻子就会来问我说，你的孩子想给你一些礼物，所以我就会给我的妻子一些钱，让我的妻子给我的孩子那些钱，让他们给我来买礼物。当孩子在我的生日的时候给我礼物的时候，我会说啊，十分感谢你给我这样的礼物。但是上帝不会说但是我不会说啊，谢谢你给我买礼物，这个但是我知道这个钱是我给你的，不会这样说。同样的， 上帝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的恩慈，他给了我们鱼，但是他对门徒说，把刚才你们打的鱼拿几条来。耶稣基督是如此恩慈，他给 是他给了我们这样恩典，但是他也同样对他说，请把你打到鱼给我们。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我们打到的鱼，而是耶稣基督他的恩典让我们能打到鱼。我们可以看到是如此的甜蜜，耶稣基督是如此的有恩典、怜悯、慈爱。他们什么话都没有说，耶稣基督说，来和我一起来用餐，来吧，跟我一起来吃早饭，你们来吃早饭。这是不是就像圣餐呢？这一切都预备好了，来吧，来到这里来一起用餐吧。我们可以看到Richard Westray 这样，他经常这样讲述一个故事。拉曼牧师有一次在圣餐仪式上来说，来吧，来吃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的恩慈怜悯，这些东西已经给你预备好了，来吧，来到我面前，来一起来享受圣餐，来享受这我给你们预备好的一切。耶稣基督可以看到他是神圣的，他是主，不是牧师，不是长老。虽然我们会在颁发这些圣餐，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后面的权柄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来呼吁我们他的人，他的子民来到他面前，来吧，来吃饭，来和我一起。我们可以看到约翰，这可能写约翰福音时是65年后，但是他还能记得耶稣基督，这是他的第三次死而复活，作为那奇妙测试向门徒们显现。然后我们看到第五点，对不配的彼得的完全恒河。所以当他们吃完以后，第15节，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十分的重要。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修复彼得个人的，但是在这里耶稣基督公开的来与彼得来修复，在所有的门徒面前来与彼得来修复这样的关系，知道这样的罪必须要，之前他不认主的罪必须要来和解来修复。耶稣基督说，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什么意思呢？比这些更深是什么意思呢？有些学者说 是爱我比爱这些船，爱这些渔网，比你一生奉献这些东西更多呢？我们可以来这样理解，但是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理解。因为彼得之前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但是现在但是后面彼得跌倒了，所以可能这样说，彼得啊，你爱我比这些门徒更多吗？ 当你否认我的时候，你还觉得你比爱我，比爱这些，像爱这些门徒一样，这些门徒爱我一样更多吗？彼得怎么回答？彼得说，是的，这样的事实他不能否认。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他不能把他的这些之前所做的行为来诉说，来说出来，但是他知道心底说啊，是的，我爱你啊。然后耶稣基督第二次又问西门彼得，你爱我吗？但是第二句的时候，他耶稣基督并没有问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因为他知道彼得心里的想法，因为彼得不能说出来啊，他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彼得说，是的，主，你知道我爱你。我们的语言只有爱这一个字，但是在希腊语中间，这个爱是不一样的，有好几个词有可以来显示爱，一个是 agape， 一个是 phileo。 agape 这个爱是什么呢？是一种稳定的爱，神圣的爱，坚定的爱，不动摇的爱，始终如一的爱。但是 phileo 这个爱呢，是更像是一个兄弟之间的爱。当耶稣问彼得的时候，他说你爱我的时候，他用的是 agape， 是这样神圣的始终如一的爱。但是我们 看到彼得怎么回答呢？在原文中，在希腊原文中，他用的是 phileo， 他说，是的，主啊，我爱你，就像朋友之间的爱。我们可以看到这十分有趣啊。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在这里不敢这样说，不敢用 agape 这样的爱。所以第三节第三次耶稣基督又问彼得，你爱我吗？这个时候第三次耶稣基督用的爱是 phileo。耶稣基督想说，西门，你爱我吗？你像友情的爱来爱我吗？你们有这样的情况吗？当你有一个朋友来说啊，是的，我爱他，因为他是我的朋友。但是耶稣基督第三次问的时候，他说，彼得，你真的爱我吗？你用友情的爱来爱我吗？一个朋友会用发誓和咒诅来否认他认识的朋友吗？所以彼得在这里很忧愁啊，因为他知道他否认了主三次。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问第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即使像朋友之间的爱，你这样的爱，你爱我吗？所以彼得在这里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句里面彼得怎么回答，他说，是的，主啊，是的，主啊。但是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到怎么说，他没有说是的，主啊了，他把这个是的，主啊给拿掉了，因为他无法反驳这一点。他知道是的这个回答我不能回答，我们只能知道，主啊，你知道的，你知道我真的爱你，我真的是爱你，但是我又做出那样的事情，这是无法辩驳的。但是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你有这样的事情吗？你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吗？信徒们，当你犯罪的时候，你是多么的无助，但是你还是无法拒绝你是爱神的。虽然你是如此的肮脏不堪， 你就像彼得一样，他三次不认主，在你的生命中间，你很多次的这样的不认主，你十分的抱歉，你十分的有罪恶感，但是在你深处，你还是知道，主啊，我是爱你的。虽然主啊，你知道我没有可能表面上显现出来，我可能表面上真的是否认了你，但是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基督怎么说？你为我的羊。你去喂养我的所有的羊群，不管是那年轻的羊，那成熟的羊，那年长的，彼得去喂养那些羊。耶稣基督心里是这样，我知道，我知道你爱我，但是我就想这样公开的与你来修复，现在你可以去了，传福音，你去喂养我的羊。彼得去喂养我的羊。彼得，我现在可以来大大使用你了，虽然你是罪人，但是我已经与你和好了，虽然你是那么不配得，但是我完全的接纳了你，虽然你是那么大的一个罪人，但是我完全的接纳你。主耶稣基督知道彼得爱他，所以现在彼得知道他内心里面他不是第一个的使徒了，他知道他不是那样自高自大的人了，不是他能做什么，而是耶稣基督能做什么。所以我们看第六点，对异变的彼得的荣耀。当彼得和耶稣基督复合的时候，第十八节这样说，我实在告诉你，年少的时候你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这是指着彼得怎样子荣耀神。传统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彼得将来是要为主耶稣基督来殉道的，他的敌人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告诉那一些人怎么说，他说不要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像耶稣基督一样，像我的主耶稣基督一样正挂在十字架上，我要倒挂着十字架，我不要和我主一样的方式。他谦卑了自己，他知道他自己不配得，不配与耶稣基督一样的方式钉十字架。借着神的恩典，彼得以这样的方式来荣耀他的主，以致他的死，我们被告知引起了这全世界的注意。从此，神借着西门彼得得到了极大的荣耀。我们可以看到彼得被耶稣基督给大大的感动到了，被大大充满。我们可以想到彼得这时候可能在想到自己要被破碎，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彼得马上回过头来说，哎，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基督这时候可能是十分的失望，他本来是这样的充满了彼得，但是彼得马上回过头来说问，哎，主啊，这人将来如何。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以后再这样圣经的辅导，有的时候是很难的。我们在教导一个人的时候，可能那个人当时十分的感动，但是过了一两个星期，那个被你辅导的人马上又回归了以前的道路。我们人是很易变的，很容易改变的。 所以彼得在这里也是这样子，当他被耶稣基督充满，被耶稣基督修复的时候，他问主啊，这人将来如何？但是耶稣基督怎么说？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这是一个多么明智的测试，多么明智的教导者。耶稣基督在这里好像就说，我不喜欢你这个答案呢，你去了另一个道路了，你没有跟随我，这件事情与你何干？你跟从我。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彼得是，不要去管别人，你跟从的是我，与你何干？这是我们要做的，我们所有人要做的。如果你不认识神，你没有跟从他，你必须要紧紧的跟从我，持续不断的跟从我。来吧，彼得，束上腰带来跟从我，不是用你自己的力量，而是用我的力量，是我的恩典让你来跟从我。你不要去好奇别的人，你不要去把自己和别人比较，你不要把自己和别的圣徒们比较，你跟随的是谁呢？你跟随的是我，耶稣基督，你跟从我，为了要更有我的样式，你跟从的是我，你是要唯独的仰望我。你所有生活是为了我，是通过我。你们不要休息，除非你们能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教导的主非常乐意通过他的智慧的教导把你带到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向主呼求，主耶稣基督啊，求你使我越发与你合而为一，越发与你有同样的样式。阿们。主耶稣基督啊，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恩典，感谢神。我们看到上星期的讲到，现在我们又看到彼得，信主或者不信主的，我们今天早晨会聚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你是多么一个智慧的测试，智慧的教导者。我们知道你愿意来教导我们，你愿意来让我们来不断的舍己，不断的破碎我们，让我们不断的与你长成与你的样式，教导我们，让我们不断的与你有这样甜蜜的相交，永远的相交，让我们知道到那一日，我们能知道那是主，是主，是永远的主。到那日，我们就可以与主永远的相交，永远不会被离弃，永远不会来犯罪。到那日，我们将与你永远的同在，没有任何的罪，但在新天新地。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